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罪人的上帝，不是像那些异教，不是像人所揣测的那样子。虽然始祖亚当堕落了，虽然我们在亚当里面所生的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都是你的仇敌，但是你爱罪人，你愿意罪人得救，所以差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了。主，你让我们清楚看见这一点，让我们不要被那些错误的预定论、错误的主权观所抓住，而是真正知道说，主，你愿意人悔改，愿意人得生命。所以我们这些凡祈求你的，凡在你面前祷告的，就必得着。我们也特别祈求主，你带领保守我们，引导我们今天的聚会，能够把你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高举起来，使每一个看见基督的心灵就得医治。我们也求主眷顾保守所有你的百姓，特别求主加力量给服事的工人，使讲台有力量，使全地里的工人都有力量。主，祈求你加恩赐福你的子民。主，也特别祈求你祝福我们所传讲的真理，因为在圣经上面你告诉我们说，真理使人得自由，所以没离了你的道，没人能得自由。所以求主用你的真理的道，用你福音的光，使你的百姓大得自由，大得安慰，大得力量。我们这样的感恩，我们这样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这个我们因信称义系列基本上已经讲完了。那么我们今天是在我们进入希伯来书之前，我们有一个小踏步，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一下子马上就进入希伯来书，我们今天还是跟大家讲一讲福音，然后福音书里面的一段。大家打开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好，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浪子的比喻。好，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浪子的比喻，我们要从这个浪子的比喻当中，我们来去看福音，看因信称义的福音所带给我们的好这种更新的这种能力。我们来看在浪子的啊他所领受的福音给我们的这种带领。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从第十一节一直到这一章结束的三十二节，我们用起用方式来读一下。这个故事大家很熟悉了，但是我们也求主去带领我们，因为有很多人对这段圣经的讲解好是没有安慰人，反而会让人有些愁烦。那么这段圣经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用福音去看这段圣经。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节到三十二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节到三十二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
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得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
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从不起来。
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
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
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
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
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向里跪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
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他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
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
他们就
快乐起来。
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
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
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
大儿子就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
他对父亲说：“ 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
但你这个儿子和昌举分解了你的产业，喊你来了，你到了我的材料给你读。
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好，我们来看这段的圣经。这段圣经是大家很熟悉的浪子的故事。好，这是浪子的故事。当然这是一个比喻，我们希望大家要搞清楚这是一个比喻。有些人对这个故事过分发挥或者过分解读，就带来很多困惑。比如说有些人过分发挥说，你看这个父亲呢、直接就见了这个儿子，所以我们何必需要中保耶稣基督？能不能这样解释，弟兄姊妹？能不能这样解释说，我们直接就见天父了，天父直接把我们拥抱起来了？这就是因为这个比喻的宗旨不在这里，是不是啊？还有一些人解这个圣经的时候，他解的其实很负面啊。这个说这个父亲，你看这个儿子来到父亲面前呢、父亲反正就接纳他了，这个就表明我们这些人要得救啊，你也不需要什么对罪的这个认罪悔改，你不需要什么，你反正你到上帝面前，上帝一定接纳你。那我们还要不要耶稣的血呢？我们要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说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包括有些人讲解这段圣经，我们知道这段圣经跟这个福音的关系，但是不要过分发挥。比如说有些人讲这一段比喻的时候，他是强调了比如说有大儿子和小儿子的不同，对不对？有些人说大儿子就表明这个大儿子是不得救的，其实这九不搭八，是吧？这个大儿子得救不得救不是这个比喻的重点，好不好？所以大家要清楚。那我们今天要借着这个浪子的福音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从圣经来去跟大家去分享，我们希望说要让大家知道福音带来的这种更新，好，带来一个新的开始。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我们刚才读的浪子的比喻，你要注意，这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三个比喻的第三个比喻。其实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讲的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主耶稣基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是有背景的，前面有失钱的比喻，前面有迷羊的比喻，对不对？大家看到了，所以是在迷羊的比喻和失钱的比喻这两个比喻之后，主耶稣又讲了浪子的比喻。其实他在讲什么？就是这些税吏、这些罪人、这些妓女，其实是把被那些法利赛人所瞧不起的，这些人认为说他们太肮脏、太污秽，不配，哈，根本不配。结果没想到耶稣所讲的呢，特别吸引这些人。为什么吸引这些人呢？就是耶稣讲的福音给这些人很大的盼望。他们按照犹太人的宗教观点来讲的话，觉得自己是糟糕透顶的人，是该死该灭亡的人，所以他们是很容易自暴自弃的。然后结果耶稣跟他们讲的时候，你们有盼望，因为很有盼望，所以他们就聚集到耶稣身边了。所以主耶稣讲了第一个比喻，迷羊的比喻，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像一只迷失的羊一样，但天父把你们找回来。又讲了失钱的比喻，就是还是强调说，你们是好像丢失了一块钱，然后天父其实像谁啊，像那个富人一样，找到以后欢喜快乐，甚至要把邻居请来，怎么样子啊，大摆宴席说高兴。然后到这个时候，这个就是这三个比喻的高峰了，就是讲到这个浪子的比喻，就是浪子离家，但是父亲不离弃他。这个浪子把钱都花光了，做了很多愚昧的事情，但是这个父亲还把戒指戴在他手上，给他最好的衣服穿上，给他宰了肥牛犊等等之类的。这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就是主耶稣基督要让人有盼望。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讲的内容就在于此，就是这个故事。我们当然也有很多按照福音有很多新的挖掘是很好，但我们今天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去讲的，就是我们要分三点跟大家去讲。第一点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福音给我们一个新开始。福音给我们一个新开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说，你其实仔细注意去看这个比喻里面的浪子，浪子最大的问题不是穷，弟兄姊妹，你要搞清楚，浪子最大的问题不是穷，他确实穷困潦倒，想跟猪争豆荚吃，然后都没人给他。但是浪子最大的问题是他陷入困境无法自拔，就是简单用我们现在一个名词术语来讲的话，就是浪子进入恶性循环了。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恶性循环这个说法？有没有听说过良性循环这个说法？恶性循环就是一个人进入恶性循环以后，他这个就越来越糟糕，越捆越紧，越钻越深，他出不来了。 浪子其实是遇见这样的困境。我再讲一个比喻让大家明白，如果我们有些弟兄，因为我以前喜欢这些东西，就是喜欢包括飞机，你们如果有看过那个飞机啊，起飞是不是啊？那些民航也好，战斗机也好，战斗机可以打转，大家知不知道？战斗机可以翻滚，对吧？但民航机能不能翻滚呢？民航机不能，民航机一翻了，乘客都吓一跳，是吧？但是我跟你讲，不管战斗机也好，民航机也好，它很怕的一个情景，还不是发动机失灵。因为比如说战斗机也好，民航机也好，一般至少有两个发动机，其中一个发动机坏掉，我那时候还看一个视频，有一个牛人，那个飞机飞的时候，一个翅膀呜一下坏了，只剩一边翅膀了，但是他还能把飞机开得降落下来。所以厉害的不得了，所以飞机最怕的不是发动机失灵，我跟你讲，飞机最怕的什么？飞机最怕的有一个状态叫尾旋，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尾旋就是飞机出问题了，它开始转了，你知道吧？它开始旋转了，它如果颠簸啊，或者甚至是翻了个个，问题都不大。战斗机我们刚才讲翻个，甚至民航机它翻一个问题都不大，它可以再翻过来。但是就怕它一直转，你知道吗？它再转再转再转，这个飞机就肯定坠毁，没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说这个浪子他遇见的情况，这就叫恶性循环，你明白不？就是呜呜呜尾旋了，开始要一路往下坠了。这个浪子他从他带着钱出来，离开他爸爸，他满心的大志说要闯一番事业，结果不单没闯出来，他钱花完了，我们刚才读的圣经里面讲，然后他又遇见了什么呀？又遇见了饥荒。然后他遇见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是不是帮他的？不是。我们大家看故事背景就知道，因为这个故事在跟犹太人讲的，犹太人以猪为干净还是肮脏啊？肮脏。结果犹太人连猪肉都不吃，结果他在干什么？他在放猪，你知道吗？他在放猪。我们就举个例子，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讨厌老鼠，是不是？他犹太人放猪就跟我们养老鼠一样，你知道吧？就是你很讨厌老鼠，结果你变成一个养老鼠的人，他是这样子的。所以到了这个还不单止，就是他已经堕落到一个地步，他想跟猪争豆荚吃，结果争不争得到啊？争不到。哎，你说他放猪怎么会争不到豆荚？就是人家看他严到一个地步，连他想从猪槽里面偷一把东西来吃，别人都不给他，连这个机会都没有。所以他是不是，我们就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浪子几乎就进入到一个我们刚才说的恶性循环的绝境里面去了。所以这个故事主耶稣基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是讲给那些税吏、妓女、罪人听的，因为按照他们犹太人跟他们所讲的，按照法利赛人跟他们讲的，说你们没希望了，你没希望了。结果福音在这里怎么样子呢？福音在这里告诉他们说，你们有希望。什么希望呢？你们可以重新开始。这个就是福音厉害的地方。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你知道，福音有一个能力，就是让你重新开始。你不管以前你是怎样的糟糕，不管你以前是怎样的一个光景，你总能重新开始。讲到比如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不少弟兄姊妹原来被律法捆绑，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会羡慕那些刚信主的，有没有注意到？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像我们教会新加入的一些弟兄姊妹，我们有的老会友就有点羡慕，你看多好，是吧？没有跟那个福州那个邪恶体系在一起的时候，你们加入教会的太幸福了。你知道我们受了多长时间的捆绑，是吧？我们好惨，你们太幸福了。而且确实他们有的表现得很活泼，然后我们有的，哎，怎么我不后来呢？是吧？我跟你讲，福音告诉你的是什么呢？福音告诉你的就是说，你可以重新开始，任何时候都不迟，你明白？福音总是给人一个盼望，就是我说你注意。众税吏和罪人，就十五章第一节讲的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就是他们法利赛人是让他们害怕，他们觉得从宗教上来讲，他们像贱民一样，你知道吧？就是你如果这个旧约圣经有讲那些大麻风的，是不是生大麻风那些人？如果过村子，他们要做什么事情？记不记得在旧约里面要求喊着不洁净啊，大麻风啊，不洁净啊，他要喊着让大家让路，就让大家不要跟他凑到一起去。他们其实就是从宗教上来讲，虽然嘴上没说，但是法利赛人他们所塑造的这个宗教氛围让他们是这样的一群人。结果呢，他们发现可以靠近耶稣。我不管我以前多糟糕，我不管我以前多坏，也不管别人怎么瞧不起我，也不管我养成了多少坏毛病。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也是讲这个，我再稍微插开一点点讲，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讲，哎呀，梁弟兄，没办法了，我从小啊就是这样子了。比如说家里娇生惯养，或者从小受了欺压，反正这些方面呢，没办法。或者有些人说，梁弟兄，我看过你写那个文章，我就是那个小脚基督徒， 我的脚裹坏了，已经三寸金莲走不动，我真走不动，我这个人心灵捆绑。但是我跟你讲，这是你的估计，福音不是这样说的。福音说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福音总是给你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总是给你重新开始的盼望，而且给你一个应许，你一定能够重新开始。所以就把这些税吏、把罪人、把最软弱的人、把最多问题的人给吸引过来。我们讲因信称义的福音也是这个目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教会有更新，我们的主日学的地点我们改了，包括我们其他的地方，像我们开封团契的弟兄姊妹，他们今天开始有一个大家聚在一起的聚会，这也是第一次。这些都是主奇妙的恩典作为在我们当中，但我们不是应景而做。我们希望说你认识福音，因为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听听，哎呀，因信称义讲了一年多了，我都听得有点耳朵起茧子了，是吧？我开始觉得福音也很旧了，古旧的福音嘛，是吧？福音是古旧的，是指它的历史。福音给你带来的总是更新，你必须知道。我们说福音总是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福音怎么让我们有新的开始？我们是三个方面。第一个，福音给我们的更新就是所有接受福音的罪人，他有一个重新的开始。就是当你还没信耶稣到你信耶稣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是圣经上面说的。弟兄姊妹，这是圣经上面说的，就是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你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是从原来的那个属亚当的变成了属基督的，你是从原来那个没有信心的变成有信心的，你是从那个原来的受咒诅的变成了蒙福的。像这里面所讲的故事，就是好像这个浪子他离家然后他又回来的时候，他的爸爸怎么样子对待他呢？远远的看见他就跑过去搂住他亲嘴，然后把珍贵的衣服、华美的衣服披在他肩上，把戒指戴在他手上，然后吩咐说把我们家最好的肥牛犊给我宰了，把亲朋好友都给我请过来一起来吃，因为我儿子回来了。你明白吗？就是这样子的。所以福音是告诉你说，我们说第一个，当你信耶稣的时候，福音就告诉你说你是个新造的人，你是个新造的人，你是全新的，你完全不一样。你明白吗？什么叫新造的人？弟兄姊妹，就是你以前的旧习性，我们会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这是俗话说的，对不对？但福音告诉你说不是，这句话是人说的。福音说你是新造的人，你可以更新，你可以改变。所以我们跟很多弟兄姊妹讲的时候，很多问题其实真的是信心的问题。有不少弟兄姊妹不相信，所以他还要照着原来的惯性，认为说我一定是这样。我说不会的。我记得我以前几年前跟一些弟兄姊妹讲，有些弟兄姊妹很忧愁自己这个嫁不出去的问题。梁弟兄，我在看来呀，这很难呐。我说你不用太久，可能两三年就不是这样子了，就有人追求你，就是这样子。那有的就印证了嘛，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结婚了嘛，就是这样。有些人就恋爱了嘛，有些人就准备结婚了嘛，就是这样子的嘛。你明白吗？有些弟兄姊妹说不行啊，我这性格太赖了啊。我说不会的，你放心了，你将来会成为一个全新的样子。哎呀，你别安慰我了，才不是我安慰你呢，你知道吗？我不是那些成功学大师，成功学大师给你画一大堆饼然后都吃不着，对吧？福音不是这样子的。福音告诉你说你信了耶稣，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了，你是一个新人，圣灵在你里面，没有什么能力能抗拒圣灵的工作。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一讲这个，有些也有律法化理解和福音化理解的两个区别。什么叫律法化理解和福音化的理解？我们说当我们信了耶稣，是不是好像遇见了宇宙间最大的一件事情啊，是吧？律法化的理解就是我既然遇见了宇宙间最大的力量，我就应该发生重大的改变，结果我没改变，是不是我不得救？你看他整天喜欢定罪自己。福音是怎么理解呢？我信了耶稣，我接受了这位耶稣，圣灵住在我里面，所以我必改变。成功学那些很多应许是没影的事儿，因为他做不到。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是不是实实在在的？弟兄姊妹，有在他有没有难成的事？所以记不记得那个少年官去遇见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跟他讲福音，希望他这个让看清楚自己真实的面貌，告诉他照律法他其实是个罪人，结果他不听就走了嘛。不听走了以后，主耶稣讲了一句感慨的话，说有钱的人进天国怎么样子啊，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难啊。所以主耶稣的门徒一听这话心里就慌了，是不是？就说哎呀，那这样谁能得救呢？主耶稣说什么呀？主耶稣说当然得救的人少了，你们要小心呢，是不是这样说的？弟兄姊妹，主耶稣怎么讲啊？主耶稣说在人是不能， 在神凡事皆能，弟兄姊妹。所以中国有一个那个品牌这几年已经下去了，就是那个李宁牌，你们知道不是吧？他那个广告就是我能，是不是？其实这是抄圣经的，你知道不？
对，
这是抄圣经的。其实他我能能不能啊，他专卖店关了一大堆现在。但上帝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皆能，这是不是假话？这是真话，这是真话。其实圣灵就一直会改变你，因为你从你一信开始，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这些税吏、这些罪人听了耶稣讲这样的福音，他怎么不可能，怎么会不去靠近耶稣？所以他一定要靠近耶稣，你明白吗？就是我们讲，在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也是这样，有些人拦阻，各种各样方式拦阻。哎呀，你的文化低呀、啊，你怎么能听懂这样的福音？不，才不在乎呢，因为我文化低，上帝文化高，好不好？上帝文化高不高，弟兄姊妹？上帝的本事就是让最愚昧的人都能听懂最深的道理，这是老师的水平，你明白吗？一个人一个老师的水平体现在哪里呢？不是他招的都是好学生，是能把最笨的学生教成尖子生，这就叫老师的本事吧，阿们吧。哪个老师超过上帝啊？是不是？所以你仔细去想这些，你就明白。所以你一信耶稣，你就一定是新造的人，你就已经有一个新的开始，已经是新的开始。这个新的开始是天渊之别，就从黑暗进入光明，就从咒诅进入祝福，就从原来是在那种靠自己变成靠上帝，就从那种没能力变成有能力。怎么有能力？不是我有能力，而是我靠的上帝有能力，在他凡事皆能。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福音更新我们的时候，就是当你一接受福音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接受福音以后，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有一个软弱，什么呢？说当然了，我很清楚起初的爱心呢、啊，起初的信心呢、啊，当初刚信主多喜乐，后来就旧了，是吧？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些人一讲来我是老基督徒了，其实老气横秋的，好像很感慨，你知道吧？老了，是吧？我是老基督徒，信主多少多少年了，已经兴不起来了。不，你要注意圣经上面在这方面给我们的应许，就是对已经信的人，圣经的应许是什么呢？大家我们来读这两段的圣经，大家往前翻，翻到耶利米哀歌。好，耶利米哀歌第三章，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旧约的735页。耶利米哀歌不是375页。好，耶利米哀歌第三章，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3节，这个旧约圣经的807页。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好，旧约圣经的807页，第23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3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你知道吗？耶利米哀歌是耶利米很高兴的时候做的，还是很为神的百姓、为神的教会忧愁的时候做的？忧愁的时候做。但是他这里面有一节金子一样的经文，其实这就是耶利米能够待得住、能够忍受得了的一个经文，在这里说：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因为耶利米知道，耶利米可不是我们当中的法利赛人。弟兄姊妹，你们搞清楚，有很多法利赛人喜欢讲耶利米书，特别我们原来所在的那个邪恶体系喜欢讲耶利米书，一说拆毁、拔除、建立，是不是？所以说先拆毁，先把人信心拆毁掉，把你旧恩拆毁掉，我才能建立你。那是法利赛式的解经。耶利米是知道什么？耶利米才不会轻易论断神的百姓。耶利米说：“你们指着殿夸口，你们不敬畏耶和华。”他很忧愁，但是他没有一句论断说你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他的艰难在于哪里呢？就在于说这些人都是以色列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呢？他们的更新的能力哪里去了呢？这个时候圣灵感动他，让他知道说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讲说他在最艰难最艰难的时候，他依然看见上帝更新的能力。这是旧约的一节经文。我们再看新约的一节经文，大家往后翻，翻到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后书第四章第16节，哥林多后书四章16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在新约的201页。哥林多后书四章第16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四章16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 所以这是旧新约都互相印证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经文是告诉我们很清楚的，弟兄姊妹，就是你信主以后，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以为说信主当然是一个鸿沟巨大的跨越，从黑暗跨向光明，但从此以后我们就进入平淡的生活了，从此以后我们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反正就等着上天堂了，是吧？我们就开始宗教化的生活了。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观点，他进入宗教化，进入律法化，进入规条化，进入教条化的生活，开始一板一眼的，然后准备上天国。搞错了，你知道吗？这里面讲的旧约里面说的，说每早晨都是新的；新约里面讲的说，我外体虽然毁坏，但是内心怎么样？一天新似一天。你信主以后，你每天上帝的应许都是更新。你信了主以后，不是说我们信主那一下，咵。信主那一下从不信到信确实是质的飞跃，但是不是跨完那一步我们就开始不更新了，不是，恰恰相反，这里面讲的说我们很大的更新。而且我希望弟兄姊妹要清楚一件事情，清楚什么事情？这里面特别是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这里面讲到说外体虽然毁坏，这个外体是不是指的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这个身体，是不是？真的吗？内心一天心思一天。那么如果按照说这个外体仅仅是指我们肉体来讲的话，那么一个人信主以后，他的心情，他的心态要一直往上走，不能低沉，不能低落了，这是不是实情？不是实情。所以我跟你讲，圣经里面讲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的时候，其实他经常有两个意思。外面的人和里面的，有时候讲身体确实是指的我们肉体，但是有时候讲外体的时候是讲外面人，是指老亚当那个生命，就不单包括了身体，也包括了我们在亚当里面那个旧性情，那个旧性情会一天一天毁坏，新生命会一天一天更新，你得这样看才对。要不然的话，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大卫是不是灵性一直往上走，从来没低落过？没有，他把他把拔示巴给抢过来了，把乌利亚给杀了，对不对？他就有一个，那个时候他是不是灵性有一个极大的低落？但是他那个低落是什么低落？是他的心我犯罪，还是老我犯罪啊？让我犯罪，你知道吗？所以他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就是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有知道，因为有些人他就像刚才大家很普遍的理解，这个理解已经比有些好了。我跟你讲真的，有些人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耶稣担当我们的疾病，这个背负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不生病了，连身体上都不生病了，这个解经对不对啊？不对，这是胡解，你知道吧？耶稣担当我们疾病没有？弟兄姊妹担当了没有？担当了，有没有背负我们的软弱？背负了。那他既然担当了，我说我不生病是对的呀，对不对啊？是，耶稣担当了。但是什么时候我们才完全不生病啊？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复活以后，你明白吗？复活以后，我们复活之前还没复活，已经离开这个世界，那时候有没有身体啊？还没复活之前，我们有没有身体？没有，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居间之境，这是神学上的一个名词。但是我们复活以后，我们有一个永远不朽坏的身体。所以我们之前发了一个文章，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看清楚。我们说恩典是有阶段性的，在旷野吃玛纳，然后进到迦南地要吃迦南地的土产，这是不一样的。有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阿们的，但是有些应许是在天上的。不犯罪是今生的应许还是永世的应许？永世的应许，你知道这一点。没有痛苦，没有眼泪，是今生的应许还是永世的应许？永世的。你搞清楚这是不是有不同啊？这有不同的。但是我说回到这节经文，有些弟兄姊妹认为说这个外体仅仅是指身体，我说如果这个外体仅仅是 指身体的话，你真的是一个很认真的基督徒，你就慌了。你知道我们有些基督徒是不求圣洁的，所以这节经文也不太影响他，但有些基督徒是很认真的，你知道吗？如果这里面指的外体就是我身体，对，我同意，我同意我的身体会生病会软弱，但内心必须一天心思一天。但是这段时间我明明感受到我灵性低沉，那我得救了没有？这个时候就慌了，你明白了是不是？但是这个时候你要知道说，我们说这里面讲到外体虽然朽坏，就是你在亚当里面那个旧生命会一天一天往下降，会越来越糟糕，但是在基督里的那个新生命呢，一天心思一天，一定成长的。这就是圣经给我们应许的。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是希望最大限度的让大家得安慰得力量，就是你当你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你就明白，你就不要说要求一个基督徒说你信了主，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你就不能软弱了。我说不单身体有可能会生病，灵性还会有低沉的时候，但是那个低沉从来不是我里面的新生命的表现，而是老我的表现。我会发脾气，我会生气，我会嫉妒，这些是什么表现呢？老我。但是这个老我一天一天怎么样子啊？ 毁坏衰残。你发现没有？什么要毁坏衰残？毁坏衰残有两个表现，一个表现就是老我，你的心我，你的新生命越来越成长的时候，这些东西越来越不占据你的主流，这是一种它衰微的表现，对不对？但它衰微还有另外的表现，老我还有一个表现是沮丧灰心，大家知道不？就它没劲儿了，你知道不？它没劲儿了，它不像以前那特有劲。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大家记得很伟大的那个使徒保罗是吧？使徒保罗在他没归主之前有劲儿没劲儿啊？有劲儿没劲儿？特别有劲儿，特别有劲儿，对不对？到处就逼迫主的教会，然后大马士革路上被主光照了是吧？光照以后有劲儿没？当时有劲儿没？不但没劲儿了，眼都瞎了，你知道吗？我们有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教会就有弟兄姊妹有这样子的，就原来宗教话头特有劲，你知道吧？祷告就是这样子的，吓死人了，是不是？可起劲了。好了，现在福音传开了，因信称义传开了，蔫了，祷告不出来了，做不起动了，跟弟兄姊妹从来用现在套用现在喜欢说的话，就是跟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带来满满的负能量。为什么你知道吗？老我朽坏，你知道吗？那为什么原来的劲儿哪去了？因为原来的劲儿是宗教化的劲儿，宗教化的东西被大光一照，眼瞎了，没劲儿了，要人扶着走了，你知道吗？原来保罗用人扶不？不用，原来他骑着马带着人跑，现在跑不动了。为什么跑不动了？老我日渐朽坏衰残，心我呢？眼睛上面鳞片还没掉起来，心我还没出来。但保罗后来怎么样？我再问弟兄姊妹，保罗后来劲儿大不大？大得很。那个时候劲儿大还是之前逼迫教会的劲儿大，后来的劲儿大，你明白吗？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现在还处于保罗那种闭着眼睛要人带着走那个阶段，你明白不？我才不在乎。我跟你讲，包括同工包括执事都有这样子，还处于那种看不见然后别人摸着走的阶段。为什么？因为原来宗教化太厉害了嘛，原来那个劲头是宗教里面鼓出来的，不是福音激出来的，你知道吗？不是像保罗在这里所讲前面所说的，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没有宗教，这个体现出来了。因为我们讲了一年多因信称义，讲基督的爱，你怎么没劲儿了呢？你原来的劲儿哪去了呢？是不是？你如果真的原来就是被基督的爱激励，你就应该更有劲儿啊，咋劲儿上不来了呢？是不是？怎么拧发条都泄劲儿，是拧不上。你们有没有见过那些坏表？我们现在都是石英钟了，大家都上电池了。我们以前有那种机械表，你们有没有见过？我小时候小孩子喜欢玩那机械表，咔咔咔拧完了，然后表上去挺有劲儿。小孩手多，你知道吧？拧完了以后再拧，咔一下，把发条给拧坏了。拧坏了以后再拧，咳咳咳，然后那个表还走不走了？你走不了了，因为发条给拧坏了。你明白吗？你听了福音却起不劲儿来，就是因为其实是在这里，外体一天天朽坏，内心却新似一天。你的新生命，我讲这些我不是让你看外体，我是指的说你的新生命一定一天更新一天，因为是上帝应许的，你明白吗？你在领受福音，哪怕你走弯路的过程当中，上帝的意思都是好的。这就是我们所强调我们的恩典观，我们的归正观。我们不是一下把以前全部砍断，说哇弟兄姊妹都是坏的，都是坏的，现在才开始好，那也是愚昧人。不，过程之中我们很多宗教捆绑，但是上帝的意思是好的。你现在领受福音，你现在要真正被基督的爱激励，然后为主发热心，你一定会的，因为这是福音当中的应许。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必须看到一点。我再讲弟兄姊妹，我再用一个比喻让大家去明白，这大家应该知道的旧约的故事。旧约的故事就是曾经有两个王，都是特别典型，一个是扫罗王，一个大卫王，是吧？扫罗做王的时候，其实撒母耳高了大卫没有？高了。大卫少年的时候，撒母耳就高了他了。但是在外在表现上面，是扫罗强还是大卫强啊？扫罗还没死之前，从来都是扫罗强，你知道吗？扫罗还带着兵到处追杀大卫，大卫曾经软弱到一个地步，说我总有一天死在他手里。但真正一路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卫只带着几百个人跑来跑去，但是大卫是在成长还是在衰落？在成长。但扫罗呢？扫罗在衰落，一样的。我跟你讲，我不，因为我们不是那种切断式的归正，不可能的。你原来宗教捆绑，所以我不是藐视任何人的意思。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原来律法捆绑、宗教捆绑的很深，就是这样。这不是我们的羞耻，是他们的羞耻。因为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诚心实意的认为他们的东西是好，是张大嘴巴去吃，那谁中毒谁深，谁就解毒慢嘛，同意吧，弟兄姊妹？ 中毒深还解毒快，正常不？所以中毒深的当然解毒慢了，但是你解毒总是有个解毒过程，慢慢解毒出来以后就有慢慢有力量了，就是这样子的，是吧？所以扫罗看来还兴盛，你的老我还兴盛，然后福音来了你起不起劲来，因为大卫还没出来，你明白吗？大卫还没显出他作王的这种威严，没有显出他作王的能力，你里面的新生命还没有这样的显出来。但你的新生命怎么显出来，弟兄姊妹？是不是那种宗教化的说，嗯，努力励志，从今天开始我励志了，是吧？昨天立了10个志，今天立了100个，有用没？没用。你后天立1000个，你全忘光，是不是？而是怎么样子啊？福音，福音，我们讲的福音不会是突然的，你知道吧？我在这里讲，传道人有传道人的试探，传道人一眼看下去人多人少，对心情必然有影响，不可能没影响。你说梁弟兄很厉害的，下面没人也能讲得很高兴，瞎扯，下面没人我就不讲了，就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但是我看到大家，我有一个安慰，我有一个力量在哪里呢？我讲的不会是突然的，一定会更新，一定会成长，因为不是我怎么样，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领受福音的人，领受因信称义的人，他一定会更新，一定会成长起来的，他不可能一直低沉下去的，就是这样，因为这是上帝应许的。如果我们讲了半天福音，最后整个教会扑通一下都沉下去了，那是谁的错，你知道不？梁弟兄的错，沙龙弟兄的错，不，如果扑通一声沉下去了，那是上帝的错，上帝可能错误？不可能，你明白吗？因为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信主之后，上帝的应许是每早晨都是新的，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外体虽然一天天朽坏，但是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这是上帝的应许。你看谁？你看耶稣，你越看耶稣，大卫就出来的越早，大卫就越来越能够站稳。我当然不是说你把上帝的进程给你加快，没这回事，你加快不了，但是你看耶稣，你看我们的主，你领受福音，你不要藐视福音。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我说我同意，有些弟兄姊妹说，原来我一来教会我这个反应就是宗教化的反应，所以这段时间我有点不想来教会。我说我充分理解，我绝对不会逼任何一个人来教会，我不会逼，但是我也要清楚告诉大家，就是你很多弟兄姊妹的软弱的问题，你不要以为说你当然需要领受普遍恩典，但是你最终要能够站稳，你最终能够站台，一定是福音，不一定是哪场讲道，我不是这样说，你明白吧？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梁弟兄，好了，下次谁不来我喊他，是吧？我要不我开个，我打个的，叫他面子上不好意思，非陪我来不可。你不用搞这些，但是我相信哪一天他听到福音，不管是在我们现场，或者有些通过网络，或者是通过重播的时候听见的时候，他心里面就重新得力量，这个时候他就不一样，他一定重新站起来在这里，因为每早晨都是新的，因为一天新似一天，一定是这样子的，你明白吗？你为什么不能一天新似一天？因为不看福音，看律法，定罪自己，看环境，看这些东西，看那些东西，然后怎么样子的，又往后看，然后看来看去怎么样子，然后再加上仇敌搅扰，所以就软弱，是吧？大家记得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到红海边的时候，其实他们到红海边，上帝是不是突然一下，昨天还在床上睡觉，早晨就到红海边了，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上帝当他们去红海边之前降了几灾，弟兄姊妹，降了10灾，其实那10灾都是轰轰烈烈的呀，你知道吧？都是不可思议的，每一次上帝的举动都是惊天动地的举动，全埃及的河都变成血水了，是不是？青蛙跑得满地，全地大黑暗，就是以色列当中有光，这些神迹大不大呀？大。但是他们那个时候为什么吓得跟什么一样？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不看上帝了，开始，哎呀，埃及的追兵在后面，哎呀，前面红海在前面，吓坏了，在那哀求，哀求谁呀？你有没有发现他们求摩西？所以求错了没有啊？求错了。所以摩西这个时候就提醒他们说，你们只管静默，你看耶和华的作为，你们今天所见的仇敌必永远也看不见了，就是这样子的。每早晨都是新的，没有一天不是新的，你知道吗？你信主以后每天都是新的，因为这是上帝的应许。所以我们才跟弟兄姊妹讲，我说基督徒任何时候，比如说我们以前讲职业观的时候，我说基督徒任何时候都可以创业。你看到普遍恩典之下有那个叫什么，我忘记那个名字，那个人被抓到监狱里面，70多岁出来又创业成亿万富翁呢，是吧？大家都很感慨，说真厉害。我跟你讲，基督徒就是应该是比这个人还厉害，所以我才跟大家讲，我说我不是说我不想干传道人了，我才跟大家讲，我说如果有一天上帝真的让我不要再做传道人，我很相信上帝让我成为富翁， 我不是说上帝一定要给我钱，而是说我做什么我相信上帝会祝福，什么事情重新开始做，甚至哪怕做一个新行业都不迟，因为每早晨都是新的。我当然不会乱做，说做一个我完全不懂的，我的化学我去搞化学，我完全不懂，搞实验把自己炸得满脸黑，不是搞这些，我至少搞我自己懂的。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你我和沙我们教会很年轻，我们也是年轻的，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年纪比我和沙龙弟兄小，但心比我们老30岁，你知道吧？我不是说3-4岁，30岁，你听到没有？有些人30岁，有些人现在还不到30岁，整个老气横秋的跟80一样，你明白不？啥都不敢干。你要注意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每早晨都是新的，一天新似一天。什么时候不可以呢？什么时候都可以，因为上帝祝福我们，你明白吗？这是福音呐、啊！你再老比永生如何啊，弟兄姊妹，你还是不是婴儿吗？现在别摆出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笑死人，你知道不？现在天上那个摩西啊，亚伯拉罕如果真的能看见我们的话，笑死了，你知道，笑得肚子疼，因为好多基督徒摆出一副比他们还老的样子。摩西多少岁了？现在如果按我们的时间，弟兄姊妹，摩西多少岁了？2000多岁不止哦，3000多岁喽，你知道不？我们当中有几个3000岁的，给我看一看，是不是？每早晨都是新，连摩西在天上都是，我还在更新呢。你们摆出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明白吗？所以我们以前也讲过，我们说有些弟兄姊妹说什么加尔文主义神学是最靠近圣经的，我说加尔文在天上笑着打滚，因为加尔文在天上知道说我现在对上帝的认识好像刚刚开始一样，还有我的神学是最靠近圣经的，是不是？把一个罪加上去，罪只能加在哪里你知道不？加在上帝的座位上，加在人身上，只要把罪加在人身上都是有问题的，你说还不错就行了，对不对？加尔文的神学还不错，比较好就行了，对不对？这样加尔文还能接受，要不然加尔文吓死了。搞错了，弟兄姊妹，每早晨都是新的，每天我们都是更新，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说上帝在福音里面给我们应许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第三个阶段，我们刚才讲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不信到信是更新，对不对？信主之后在地上的日子每早晨都是新的，每天都是新的。第三个阶段我们说什么时候？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们是进入到完全了，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这个完全是不是结束了，弟兄姊妹？还是死寂了？一个全新的开始又开始了，你知道吗？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又开始了一个新的旅途，一个新的世界向我们打开，好的无比，天天更新，天天成长。我们有些基督徒是因为是那种不明白更新的福音，不明白福音是让我们每天都是新的，所以他就讲了说，那亚伯拉罕他们都完全了，反正每天呢就是在羔羊的宝座前面敬拜羔羊，敬拜羔羊，唱歌唱歌，然后唱就唱一首，而且闷不闷呢？有些人想起来，哟，如果天堂就是这样过生活，那闷死我了。而且还说要永永远远都是这样啊，不是一天啊，不是一个星期啊，哇，亚伯拉罕他们都到天上，这都3000多年了，没闷坏啊。如果真的是这样子，早闷坏了，我跟你讲，都发臭了，长毛了。天堂是这样子的吗？不是啊，在天上的就像神学家讲的说，我因为上帝是无限丰盛的，所以在天上的圣徒，因为我不再像我们这样，我们是隔着镜子观看，天上的圣徒是直接在基督里面面见我们的上帝，直接看见耶稣基督，所以他每天看见基督，每天彼此相爱的时候，每天都不断的进步，那个进步大的不得了。就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你看到小孩子从学走路的时候，他开始站着晃晃跌跌晃晃跌跌走路，你看得很欣喜，对不对？小孩子走得最快能有多快？也快不到哪去，对不对？我们在地上的年日进步最快的时候，也像一个壮壮跌跌的小孩子，但是上天的那个个个都是像那个百米世界冠军那样的蹭蹭蹭的往前窜，你知道吗？就是我讲他们生命的进步啊，在天上我们不断的进步。哎呦，梁弟兄，那个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天花板原理？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天花板原理？你们都不注意这些经商的这些东西，都不注意这些管理的智慧。什么叫天花板原理？就讲了一个公司也好，个人也好，他成长成长成长，但成长到一定阶段，说的有些公司现在已经快到天花板了，就说他很难再成长了，因为天花板把它挡住了。我们在天上有没有天花板？没有，没有。 你不断成长。基督徒其实真正明白这点的时候，在地上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的生活，甚至如果一个基督徒开公司，他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他在地上开的公司也没天花板。我一点都不夸张，中国那些公司都是短寿公司，但是一个真正被基督教文化所影响的公司，100多年历史还在不断更新、不断成长，是不是？因为它里面有一种更新的能力，从福音来的，影响到它的文化，到文化已经是间接的了。就像我们以前跟大家，我们讲这个基督徒教育观的时候，我们提醒大家，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是福音的间接受益者还是直接受益者？福音是我们做的还是耶稣做的？耶稣做的。但是我们是直接领受福音的呢，还是间接领受福音的？直接领受福音。世界上面的文化是福音的直接受益者还是间接受益者？间接受益者。他间接受益都这么厉害了，你直接受益的你会不厉害吗？你想一想，明白吗？所以我们说，我们真正去明白、真正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啊，这就是给我们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安慰，就是你要晓得说，所以我们说，我讲基督徒的这三个生命阶段都是更新、都是成长的，你要明白这一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不是进入死寂，而是进入一个全新的成长期。成长到什么时候？永无止境。因为上帝有无限的丰盛，所以有些你今生有点遗憾，说我这个人其实对艺术啊特别感兴趣，但是呢没办法，今生就做了一个厨师，好像跟艺术无关了。不是说做厨师一定跟艺术无关啊，其实也可以，对不对？你可以做得很艺术，但是我很想搞，然后但估计啊，当然一个是我们刚才讲的，你如果有时间你还是可以搞，但有些说我看不行了，但我跟你说不会不行的，真的。你将来在天堂上面有无限多的时间，有无限丰盛的恩典，你还很多方面的发展，这是主告诉你的，这是主给我们的应许。你抓住这些，这是我们说的福音给我们应许、更新的应许。这三个生命阶段都是不断更新的。我们现在处于哪个阶段，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了三个阶段嘛，一二三，我们处于哪个？有没有在第三阶段？我们这儿啊，第三阶段都在天上，对不对？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慕道友，如果来到我们当中是第一个阶段，但是我们说，你只要一信，你都是在第二个阶段了，对不对？第二个阶段的应许就是每早晨都是新的，没有什么时候是太迟的，没有什么东西说是我改不了的，没有什么东西说原来捆绑太深了。所以我跟大家讲，因为这是从人的角度来讲，人裹了三寸金莲了。这我外婆原来小，她就是小的时候裹三寸金莲，她是半天族，什么意思呢？就是裹了一半，结果那个时候宣教士的影响，然后世界文明的影响，中国不许再裹了，不许再裹。其实她脚已经裹坏了，已经裹坏，但不是坏得太厉害，所以她比那些其他那些小脚老太太脚还是大，但是她走路就走不好。那这是人的医学技术没办法的事情，对不对？她就是这样。哎，上帝是不是说算了？弟兄，我知道梁弟兄你是安慰我的，我这个小脚裹成了已经，是吧？这指头裹断了，我也再也跑不起来。会不会是这样子？你忘了上帝在基督里面应许的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呢，凡事皆能。何况心灵的事情，我跟你讲，心灵的事情和肉体可不一样了。肉体有些骨头折断了，确实要好很难；心灵受伤害也需要一个医治的过程。但是在神，凡事皆能。你不要觉得有什么东西啊，梁弟兄，我这个缺点呢，天上以后会改变。有些东西今生就能改变，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有一些我们是说有一些弱点我们自己不知道或者怎样子，今生会陪伴我们一生。但是有些确实与你有益处的，上帝今生就可以改变，你明白？但你不要焦躁，你明白吗？我们有些钉子们一听这个又急了，我知道了，我求。有些东西求也没用，真的。这是今生上帝知道有没有益处。比如说我说我跟一些弟兄们讲，我说因为有些人有这种错误观念嘛，说认为是基督担当我疾病了，所以我今生不生病了。我说不，比如说我就从我近视是不是一种病啊，弟兄们？近视是不是一种病啊？
是，
我没打算说今生我就把眼镜摘下来。那信了耶稣以后不老花了吗？老花不老花，弟兄们？老花吗？有些东西确实今生会陪伴我。但是像刚才讲的，外体虽然一天一天的怎么样朽坏，内心呢 一天心思一天，就是外面的人，就是亚当里面的这个性情会一天天学坏，基督里的性情呢一定是一天心思一天。你抓住这个你放心了，何况我们当中年轻人这么多，所以别活得像七十岁一样，是不是？我们教会其实应该展现出来的活力比现在大十倍都不止，真的跟我们年龄不相称。我就讲实话，跟我们年龄不相称，有些教会年平均年纪比我们大，但是活泼程度比我们高，这不对，是不是？你明白吧？你看那些普遍恩典里面有些大妈跳广场舞跳得可起劲，连小孙子也教成跳广场舞。你看那些网上那些摄像把人吓一跳，是不是？小小的小孩子他那跳广场舞那手势那姿势，我们跟沙龙君我们感慨说：“咦，完了，这孩子这音乐这个对艺术的这个领受，这整个这整成这样了，是吧？”但是至少有一点，人家有一种活泼，你知道吧？是不是？你这个领受基督信仰的，你这个领受福音的人，怎么连这样的活泼都没有呢？连这样的勇敢都没有呢？这么多人现在在创业，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都不敢，不至于吧？是不是？当然，我不是说大家，好，梁弟兄听懂了，今天大家统一决定，全部辞职去创业去，没让你搞这个，你一天心思一天，你要有信心。好不好？这是我们讲的第一大点。第二大点，我们讲说福音使我们更新，怎样使我们更新呢？福音使我们更新的第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旧事已过，忘记过去。你注意，还回到我们讲的这个浪子的故事。你注意，这个浪子是不是做了很多愚昧的事情？是不是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他是不是现在变成放猪的？跟猪争豆荚吃，都人都不给他，其实他是很凄惨。但他爸爸有没有跟他提一句这些事情？他爸爸有没有跟他说：“哼，过够了吧？来找我了吧？啊，吃够苦了吧？”他爸爸有没有说这些话？一句都没有。他爸爸好像把他这些事情，包括他对他父亲的忘恩负义、狂妄自义这些东西，好像都怎么样，都忘了一样。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基督徒要更新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忘记背后。怎么样忘记过去呢？怎么样旧事已过呢？就是我们说你注意两个方面。哪两个方面？第一，我说从上帝和我们，就是上帝借着福音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上帝不纪念我们的过犯和罪孽。上帝不纪念我们的过犯和罪孽，上帝让我们也不要纪念自己的过犯和罪孽。上帝怎么不纪念我们的过犯和罪孽？上帝还公义不公义？弟兄姊妹，公义。所以这个就跟福音有关系的。公义的上帝怎么会不纪念我们的过犯了？因为上帝把我们的过犯放在谁身上了？放在耶稣基督身上了。所以如果不是把我们的过犯放在基督的身上，如果不是把我们的罪孽放在基督身上，主耶稣基督就不需要钉十字架。而耶稣基督钉了十字架，而耶稣钉了十字架，既然他是担当我们的罪钉十字架，既然他已经为我们死了，好了，一定有一件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发生？就是上帝是绝对公义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他绝对公义，既然把我们的罪都放在基督身上，所以这位上帝他就如同把我们的罪孽、把我们的过犯投在深海里面了。因为他如果还纪念我们的罪孽，他就是不饶恕他的儿子。不饶恕哪个儿子？不饶恕耶稣。耶稣是罪人，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以前讲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讲过耶稣是无罪的，阿们吧。但是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是不是已经为我们成为罪啊？所以在罗马书里面讲的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使我们称义。为什么说我们说明明是耶稣流血使我们称义？不，耶稣从死里复活使我们称义的意思是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指的说耶稣基督他定十字架的时候，他是作为罪人被定十字架，不是因为他犯罪，而是因为他担当我们的罪。然后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就表明一件事情，他的把罪的问题彻底解决掉了。上帝说这是一个义人。他定十字架的时候，上帝怎么说耶稣？你们知道吗？当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上帝怎么说耶稣吗？这是一个罪人。你明白吗？他怎么成为罪人？因为我们所有信他之人的罪都放在耶稣身上了。所以上帝说这是宇宙之间从亚当开始没有比他罪更大的了。阿们吧，弟兄姊妹。亚当的罪都没他大，因为亚当是一个人犯罪，而基督定十字架的时候是所有信他之人的罪都放在他身上，然后他从死里复活，是上帝称他为义，说上帝说这是一个义人，因为他把罪的问题解决了。他把罪的问题解决了，那我们呢，弟兄姊妹？我们在上帝眼中是罪人还是义人呢？我们就是义人。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在格格他山上面给基督猛力一击，把他愤怒倾倒下来，让他死在十字架上面，是为我们的罪。 然后他真实为我们死了，所以上帝看到基督的时候，上帝就说我在以色列当中看不见罪孽了。所以上帝不纪念我们的过犯，你明白吗？不是上帝变成了喝了什么药水，然后上帝变成一个有忘性的上帝，上帝不会有任何的忘性，而是上帝因为公义的把我们的罪都放在耶稣身上，所以上帝说这些人没有罪了，我不纪念他们的过犯。而上帝在这方面，他不纪念我们的过犯，他要求我们也是如此，就是你也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阿门吧，弟兄姊妹。大家记不记得保罗还在跟哥林多弟兄姊妹还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怎么是旧事已过呢？怎么样让旧事已过呢？我们说上帝用三个方法让我们知道旧事已过。第一个方法是什么？第一个方法就恰恰就是对我们今生，我们说第二个阶段基督徒用的一个方法，就是你还有罪。你看，你说梁弟兄还有罪，我还经常会看见，我会看见我自己有贪心，看见我自己有虚谎，看见我自己有沮丧，看见我自己有宗教，有律法，有种种这些问题。所以我说这个时候律法和福音就不一样了。我跟丁子梅讲，你有罪的时候，律法来了要做什么事情？律法就要定罪。所以旧约律法的献祭，每一次献祭，从律法的角度来讲，律法的献祭要达成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定你的罪，让你知罪，你是个罪人。所以律法的献祭就必须不断的献，就是告诉你说，不断提醒你是个罪人，你是个罪人。但是福音呢？福音让我们看见自己是罪人的时候，福音最重要让我们看的是什么？小子怎么样子啊？你罪赦了，你明白吗？所以上帝许可我们今生还有罪性的残余留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是恰恰让我们不纪念自己的罪。就是我看到我的罪的时候，我想起来的是赦免，我发现我自己还有软弱，我发现自己还有问题，但是我知道我已经罪得赦免。所以我不断看见自己的软弱，我不断的看见福音里面说的罪赦了，罪赦了，罪赦了，你明白，这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所以我再跟弟兄姊妹讲一件事情，我希望大家去明白，我们基督徒，新约的基督徒，我们的圣餐礼是不是献祭啊？不是献祭。我们的圣餐礼是经常举行，还是说一生只举行一次？经常举行。但我们的圣餐礼和旧约的献祭区别在哪里，你们知道吗？旧约的献祭就是要不断的定罪，这是希伯来书，我们回头就要开始讲。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说，旧约律法之下的献祭就是每次献祭都是告诉你是个罪人，你该死，你是该死的，你看那个祭牲是无罪的，但你是有罪的，对不对？这是我们的圣餐礼呢，弟兄姊妹，我们的圣餐礼是每一次圣餐礼都是宣告赦免，赦免，你没有罪了，你的罪被耶稣担当了，所以圣餐礼就成为一种安慰，而旧约的献祭就是一种。怎么样子呢？一种定罪。所以我们才反对那些邪恶体系的那些律法化的那些法利赛派的那些人，他们举行圣餐礼怎么举行呢？谁最近犯过淫乱举手，你们知道我什么意思哈？心里犯过淫乱的都要举手，这还叫圣餐礼不？谁最近怎么样子的，包括那个时候我们有弟兄姊妹去看到特别搞笑，我从来没见过这样子的，是讲信心，然后什么是真信心，什么是假信心，什么是小信，什么是浅信，讲到最后谁承认自己是假信心的给我举手。好家伙，这是律法还是福音？我再问你弟兄姊妹，这是律法还是福音呢？这是律法，你明白吗？所以主是何等搭救了我们教会，何等搭救了我们弟兄姊妹，是我们脱离了怎样的网络，你明白吗？所以福音来了是怎么说呢？福音说，小子，就算你的信心像瓦片一样，可以怎么样子啊？可以舀水喝。我们以前讲的真的是我那次我忘了在哪里，我们有钉子没有，我们发过那个灵修短信，人真的是很软弱。我们那个灵修短信想的意思什么，就是你的信心哪怕像一个破瓦片都能舀水喝。结果有那些律法化的人看说，这个灵修短信在提醒我们，信心可不能做瓦片啊，这瓦片不能喝水。我说这是哪儿跟哪儿啊，这完全读反了都可以。人家讲的这么清楚，说瓦片都能喝水，你读出来一个说瓦片不能喝水，你这乱了。人家说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心塑造起来，别变成瓦片。哎呀，我你看到没有，可怕不可怕？真可怕。你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你要去晓得说，福音告诉我们说，一，上帝不纪念我们的过犯了，然后上帝让我们不纪念自己过犯，他三个方法。我说第一个，上帝许可我们身上还有罪性的时候，他让我们用福音去看。你习惯用律法去看，他就不断圣灵不断引导你用福音去看，你看见自己有软弱，自己有过犯，自己有跌倒，自己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你的罪赦了，你的罪赦了，你的罪赦了。这样子虽然我们有软弱，但是福音却坚固了，你明白吗？这是上帝的第一个方法。上帝第二个方法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得赦免，让我们看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标志，看谁的十字架。丁子妹，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去看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你知道耶稣为什么钉十字架？因为我，他受了，是不是受了最可怕的刑罚，最可怕的击打，最深的咒诅啊？为谁啊？为我，为我。他已经受了，上帝还会恨我吗？我还会受吗？我不可能受啊。所以当我明白这些时候，我不是要变成我们说我们不要像中国神话传说一样说人死了喝一碗孟婆汤，喝完了以后嘣儿，然后过去的事情都不记得了，准备干嘛？准备再投胎。所以很可怕，这叫轮回，你知道吗？所以有些人说，嗯，我看见那个女的好像上一辈子见过，这孟婆汤没喝好，你知道吧？这还留了一点记忆，这简直是胡讲，你知道不？我们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你是看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知道说我一切的过犯，一切的软弱，一切的罪孽，一切我该受的最深的咒诅，我该受的最重的刑罚，我该受的地狱的痛苦，耶稣基督都担当了。所以上帝不纪念，我也不要纪念。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真的是割裂的很厉害。我再讲为什么割裂很厉害。有些弟兄姊妹说，是我知道，我知道上帝不纪念我的罪了，他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的过犯离我有多远。但这样的话有些人都安慰不了自己，你知道吗？他说，但是我们基督徒有自省的责任呢。就他啥意思？就上帝不控告我了，不定罪我了，我得自己控告一下。你是不是跟上帝憋劲儿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你是不是跟上帝憋劲儿啊？哦，上帝不定罪你了，你还要定罪一下，你帮谁的忙啊？到底啊，谁是喜欢控告人的？我再问弟兄姊妹，魔鬼啊！所以你在帮谁的忙啊？你这叫敬虔不？所以我跟你讲啊，有些自省啊是不敬虔的，不自省的才是敬虔。我一切的罪，哦，梁弟兄，难道我犯罪我要哈哈大笑？不是，谁让你犯罪哈哈大笑？你犯罪的时候不可能哈哈大笑，但是你要在基督里，你要知道说一切的罪都赦免了，一切都过去了。我以前对我妻子的得罪，对我孩子的得罪，对我同事的得罪，我做错的事情，这一切都过去了，你明白吗？我们之前有一个弟兄就是这样落在很大的软弱里面，我跟沙龙女我们辅导他就是这样。其实他还受了冤屈，结果呢他被律法捆绑的时候，他说他要回去找那个有问题的教会去悔改，他要准备那天跪在那个教会的门口接受这个教会惩戒， N 年前的事情。而且其实那个教会对他很大的伤害，你知道人律法捆绑的时候就是这么可怕。我们苦劝不得，然后但是还好感谢主，他后来有主的搭救，没掉在这样的一个网络里面。但是虽然没掉进去，但是如同剥了一层皮一样。我们就体会阶段性的体会，不是说最终的体会，就是圣经上面把基督徒形容说有些基督徒如同火中抽出的一根柴一样。我们的感受那一次真的像把火中抽出来一样，因为我们说这个弟兄这样下去疯掉都有份，都有可能。还好主搭救了，你想我们也有，不是我们教会有姊妹遇见了原来那个体系里面杀手级人物，给他讲了三个小时把这姊妹讲乱了，非常可怜，定罪定得很厉害，他现在还没恢复过来。我们还发现他在朋友圈里面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一会儿左一会儿右，不是开玩笑的，弟兄姊妹。你真正要去知道的就是，上帝不纪念你的过犯，你也不必。你看见自己罪，就像我们说的，你要从福音去看。我一看见我就知道这是被赦免的，是吧？就像你看到有些勇士打过仗，然后各国都有这样子的要求，来该喝酒的时候把衣服扒开，不是说搞什么不好的，而是伤口露出来了，对不对？讲一下这道伤口怎么回事。勇士讲这道伤口是怎么跟仇敌打仗的时候被他砍了一刀，但是我把他脑袋砍下来啊，那道伤口是怎么回事？那次是怎么在万军之中如入无人之境把仇敌的首领给杀了，然后受了一点箭伤。然后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我们看罪的时候就是看这是耶稣赦免的，看这又是耶稣赦免的，看那个地方耶稣为我流过血，是这样子的。然后我看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说上帝给我们第三个方法是什么呢？第三个方法，上帝让我们不纪念自己过犯的方法是让我们看上帝在我们身上的特殊恩典。上帝在我们身上的特殊恩典是什么呢？上帝就像保罗有说的一段话，我们再来读一段的圣经，大家翻到提摩太前书，大家翻到提摩太前书第一章 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我们来读这段的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我们来读这段的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我们从第十二节到十七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提摩太前书十二节到十七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
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叫我而做的。
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里有信心和爱心。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段就是保罗在讲什么？他在讲，他在一，他回忆了，像我们刚才讲，他回忆了过去，但是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回忆，他回忆过去的时候是定罪自己，还是看到罪的赦免？看到罪的赦免。但是他也讲到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十分可信的。然后他又讲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里讲的第三点，他论述上帝在他身上的恩典，特殊恩典。什么特殊恩典？在基督里面，上帝给他什么呢？上帝给他有信心和爱心。信心是什么？信耶稣。弟兄姊妹，爱心是什么呢？上帝爱我，我愿意爱上帝，我努力在爱他，然后我在我自己的身上看到了上帝的怜悯，所以我就把我的过去忘记了。你明白吗？你要看见上帝在你身上的恩典，你是有信心的人，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才反对那些邪恶体系的那种做法，不是自己承认自己是假信心的举手。这是魔鬼的工作还是圣灵的工作？我再问大家，这是魔鬼的工作还是圣灵的工作？对着一群基督徒讲了一篇道，然后说承认自己是假信心的举手，这是魔鬼的工作还是圣灵的工作？魔鬼的工作，你知道吗？因为这是定罪人的。哪一个基督徒的信心是完美的？我问大家，有没有？没有，没有一个人的信心是完美。所以你挑他的错，任何人都能挑出来。我就说你找吧，你找世界健美冠军，找世界最好的运动员过来，我也能给他检查出病来，信不？是不是啊？至少能检查出个脚臭来，是不是啊？那怕穿鞋穿的多，跑步跑的多嘛，对不对？总有点问题。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信心都是有问题的。关键是，但是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圣灵的工作让你看你里面真的那个，而不是让你看老我。老我一天天朽坏，一天天衰残，圣灵让你看的就是那个新我，一天新似一天。你要看的是你里面有信心，不是让你作假，而是你看到你有信，你信不信耶稣？你接不接受他做你的救主？我们今天有弟兄要受洗，就是要宣告说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你接不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你愿不愿意把你的罪给他，把他的义接受过来啊？你愿不愿意进天国？你愿意下地狱还是上天国？这很清楚嘛，对吧？你听过福音的，你知道说信耶稣得永生，你接受不接受？你接受，这就是真信心啊，你明白吗？你愿不愿意爱上帝？我没能力爱，没能力是一回事，你愿意不？你愿意吗？这就是特殊恩典了，你明白吗？一个不信的人，这是圣经上面说，若不是圣灵感动人，没人能会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你明白吗？所以你真正去知道这些的时候，所以上帝他使我们忘记过去，让我们忘记自己的过犯。第一个他用的这三个方法，第三个方法就让我们看见恩典。这是我们讲的说忘记过去，忘记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们说上帝还有一个忘记，就是上帝让上帝他自己和我们都忘记了一件事情。这个是很多基督徒，我们教会当中有些基督徒软弱的一个原因。上帝让我们忘记我们自己的义，上帝也不记得我们的义。啥意思，梁弟兄？上帝不是我们每次爱上帝努力，上帝都记在他的册子上？是，但是上帝要我们忘记自己的义。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说弟兄姊妹，上帝不看你的义，上帝看的是什么？我们讲因信称义讲了这么长时间，上帝看你是看什么？你身上基督的义。我们好多基督徒的软弱就是不放自己的义，我们的自义就是一叶障目。我跟你讲，不管是执事也好，会众也好，任何一个弟兄姊妹也好，任何人长老也好， 任何一个人持定自己的义，就看不见上帝的义，他就看不见恩典。所以上帝如果看我们的义的话，上帝会不会高兴？不会。你的义是破衣烂衫，你明白吗？旧约圣经先知书讲的多清楚啊！上帝能不能接受我们现在残疾的寄生？你能不能把瘸腿的瞎眼的现在上帝面前说只是眼瞎了，腿挺好的，他只是腿断了，然后眼睛挺好，行不行啊？不行。你要献就一定献完美无瑕的，你明白吗？所以你的义上帝根本不记得，上帝记得的是什么？你身上基督的义。所以我们讲，我们就如同雅各到以撒面前，这个时候那个以撒是老眼昏花看不见，这位上帝是不纪念我们的过犯，看不见我们的过犯，是因为我们身上披了以扫的衣服，我们披了基督的义。上帝一见一闻，闻到我们身上基督之义馨香之气的时候，他就给我们祝福，他一摸我们身上基督的衣服，他就给我们祝福。所以上帝是不看我们的义的。你搞错了，我们很多弟兄们搞错了，你明白吗？你说我这件事情没做好，上帝会不高兴。你这件事情没做好，你的义上帝都不看，你懂不？你明白不？你拿了一件，哇，这梁弟兄这件事情我没做好，这个上帝看见不高兴打我怎么办？上帝说你做着啥呀，我咋不知道嘞？你明白不？就我们以前跟弟兄们讲说，上帝让我们做很多事情只有一个目的，是磨练我们，是塑造我们，是让我们得益处，他才不在乎事情的结果。你在乎的过头是因为你自义。很多人没有办法站起来，就是因为持定自己的意义。我帮助我们一些弟兄姊妹也是这样子的。有些弟兄姊妹，我不是说对大家有意见，不是有意见，我说我发现有些弟兄姊妹听了这么长时间因信称义的道站不起来，就是因为他持定自义，特别宗教化的。你知道宗教化怎么样子呢？宗教化就是有一些人，包括不管甚至以前服侍，他不知不觉在培养一种自义，你知道吗？一种我但是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以前是反对自义反对自视，所以这个词儿他一说自义他很敏感。但是我跟你讲另外一个词儿你就知道了，优越感。有些人有优越感，你明白吗？有一种优越感。所以我不讲名字，我们当中原来有弟兄很热心，好像在我们当中，然后什么时候开始离开我们你知道吗？我们有弟兄在我们当中听到后来离开我们，就是我们讲到人人皆祭司的时候他不干了，他听懂了，你知道吗？因为他想要的优越感不存在了，因为他想将来要做一个那种，是吧？大家都听我的哈，我让你干啥你干啥。现在变成人人皆祭司，有可能你让我干啥我干啥，还不是长老，人人彼此顺服，我不干了，我走，就是这样子，你明白吗？这就叫自义，这就叫自义。那种优越感，觉得说我有功啊，我这几年我没有功劳苦劳，是不是？你有苦劳没有？我不是说我们的辛苦上帝不纪念，但是变成你的义就是你软弱的地方。上帝根本不看我们的义，他看的是谁的义啊？基督的义。你注意，包括这个浪子的爸爸，浪子来了以后，他爸爸有没有说耶？这衣服虽然脏吧，还有点好看的地方，有没有这样安慰他？有没有这样安慰他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说，咦，这衣服虽然你喂猪，但是还搞得挺干净，还行啊，儿子，行，有没有说这些话？啥话都没说，他爸就把他的衣服给他穿上了，你明白不？这就预表了把基督的义披在我们身上，他不在乎你，你明白吗？我们很多基督徒的软弱，我们说一，有些弟兄姊妹定罪自己，但是还有一些弟兄姊妹不是定罪自己，是持定自己的义，却不是持定基督的意义，一直想说自己好，一直想说自己好，那你就走不出来。其实这个时候你承认一件事情，我不好，好多事情夸一下解决了，我不好，但耶稣好。你也别说了我不好，那就开始自我定罪，又不说耶稣好，那糟糕了。但是有些弟兄姊妹呢说，不，我不行，我不能定罪自己，定罪自己是魔鬼的作为啊，这是魔鬼的控告，我不能定罪自己。但是他又不是讲耶稣的意义。所以你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我们夸口只当什么呀？只是基督夸口，我们要夸只夸基督定他的十字架，你明白吗？好多人自己看不见，别人都看见了，自己看不见那种自义，那种骄傲，那种优越感，就使人在这方面不行。所以上帝让我们忘记背后头，把你的义也忘了，你明白吗？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自己也要把你的义忘掉。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保罗在他没有归主之前他很起劲儿，你知道不？ 因为只有义人才有劲儿。我再讲一遍，只有义人才有劲儿，罪人是没劲儿的，被定罪的人是没劲儿的。所以他以前他的劲儿从哪儿来的，兄弟姊妹？从自义里面。所以突然哐大光照下来，呵，眼瞎了，走不动了，要人带了，是吧？这也是上帝精心的安排。因为保罗那个时候，保罗骄傲到一个地步，他从来都是带别人的，谁带我呀，是吧？你明白吗？如果梁弟兄有一天变成说我是做牧师的，从来只有我牧养人，没人来牧养我，就完了。我跟你讲，如果我们当中的长老执事以为说我是长执，我是教会代表的，就是我得带别人，别人不能带我，你错了。我告诉你，我们当中最小的小子，我们刚刚受洗加入教会的都能带你，你有这个心态才是对的，你明白吗？你总能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很多人的软弱是自义，你知道吗？所以保罗他眼睛上面的鳞片要掉下来以后，他慢慢恢复正常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说他后来的奔跑，他后来的癫狂，他后来努力，是因为什么？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你不忘记你的义，你不忘记你的自义，你站不起来的。不在乎你是什么职分，不在乎你以前做了什么事情，只在乎这一件事情，弟兄姊妹啊。所以你不要失衡。我们说是是，不纪念我的罪，上帝不纪念我的罪，我也不纪念我的罪，怎么我还软弱呢？因为你纪念你的义，你知道吗？你纪念你的义，你抓你的义抓得太厉害了。所以我就说，其实就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弟兄姊妹，我的手大还是太阳大？太阳大。但我的手往眼前一放，能不能看见太阳？看不见了。你的义就是这东西，你懂吧？还是破衣烂衫，但是把自己眼睛一挡，看不见基督的义，当然没盼望，当然没力量，这就是原因了。所以自我定罪是一个原因，自义也是一个原因，你明白吗？所以你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其实在亚当里面那个生命啊，他沮丧的时候定罪自己，定罪他一塌糊涂，但是他心情好的时候自义的也是一塌糊涂。把这些都忘了吧，你明白吗？我的义是基督，他是我的完美，他是我的祝福，他是我的良人，他是我的依靠，他是我的荣耀，他是我的一切。当我看他的时候，其实我就越来越像他，但是我从来不要举自己的义，我只要举基督的义。你越举基督的义，你的生命越健康，一定是这样的，你明白吗？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的软弱就在此。所以你知道，当一个人这样子的时候，就会抵挡阴性诚意，因为阴性诚意在这方面毫不留情面，就是不给人自义有机会。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你听原来听宗教化的道的时候可以两眼放光，听阴性诚意的时候坐卧不安，打瞌睡听不进去，有时候就是因为这样。我不是说打瞌睡都是这样的，我们之前也讲了，有些弟兄姊妹这个失眠到我们教会能睡觉，我特别高兴，就是这样子的。我不是别的意思，但是我希望大家清楚去看见，清楚去知道这些。所以基督他给我们的意义，这是我们要看的。我们的意义我要忘记，我的罪要忘记，我的自义也忘记，这都属于旧事的范畴，你明白吗？所以保罗说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这个旧事是不是指的时间？我再问弟兄姊妹，是不是指的时间？不是，他那个旧事绝对不是指的时间，那个旧事指的是什么？在亚当里的东西都是旧事。所以你以前犯的罪，现在犯的罪，将来犯的罪，都属于旧事。旧事过了没有？过了。你以前的自义，现在的自义，将来的自义呢？属于旧事还是新事？弟兄姊妹，也是旧事，也要过去。过去吧，让它过去吧，你明白吗？所以宗教最可怕的一个地方就在此。我再讲，宗教最可怕的一个地方就是宗教从来是培养自义的，只有福音是让我们看基督的义的。所以我们才对宗教捆绑，我们才对宗教化这些东西我们深恶痛绝，原因就在于此。因为不知不觉当中，你看宗教的讲基督教讲圣经和福音的讲圣经是不一样的。宗教的讲圣经，因为他必须讲，所以宗教讲圣经的时候他也讲十字架，但他讲哪个十字架？我怎么背十字架？福音讲十字架，讲哪个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是不讲我们背十字架，而是我们背十字架根本是基督十字架带出来的结果，重点完全不一样。你再去想我们以前，我们弟兄姊妹，你去问你自己，你自己的软弱在哪里？就是也讲十字架，也讲十字架，但是讲的都是自己的十字架。我说甚至这几十年你去看中国教会的一大软弱就体现在这里。 我说甚至我自己的感受很深，就是唱那首大家都很熟悉的进主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用是我的荣耀，大家唱那首歌手，我说原来的那个感受，那个十字架绝对是在讲我背的十字架，但你仔细看人家歌词到底讲哪个十字架，那个那首歌那首圣诗有没有一句跟我们的十字架有关呢？一句都没有啊，但是你怎么唱成那个样子，所以唱的时候蔫蔫的，你知道不？十字架是吧？因为这怎么苦嘛，你知道不？你应该昂扬的嘛，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你不信的人听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都怪了，你知道不？你到底是哀悼基督呢，还是干嘛呢？基督死了吗？哎，对呀、啊，基督死了。基督现在在哪儿啊？基督早就复活了，叫你唱的好像又死了一样，胡唱。明白吗？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就是福音使我们更新，就是让我们忘记旧事，忘记过去，忘记自己的罪，也忘记我们的自义。那第三点，我们说福音怎么使我们更新呢？福音使我们更新的时候，他给我们应许，昌盛的应许。大家记不得圣经上面有一个很伟大的人物，在创世纪里面非常伟大，四大列祖之一，最后一个是谁？我们原来没讲约瑟，对不对？约瑟生了两个儿子，大家记不记得？第一个儿子叫什么名字？马拿西。第二个呢？以法莲。以法莲后来被立在马拿西之上。你知道马拿西这个名字是啥意思不？马拿西这个意思是说，神使我忘记了父家，神使我忘记了我的愁苦，是这个意思。神使我忘记我的困苦，跟我们刚才讲的是一样。但以法莲的意思，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神使我在外邦之地昌盛。然后以法莲还要放在马拿西之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刚才跟弟兄姊妹讲的说，福音使我们忘记背后，但是福音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忘记是一回事，但是努力面前昌盛的祝福、恩典的祝福、上帝的应许是要比忘记还要大的。而且你能够真正是福音化的忘记，而不是普遍恩典那种遗忘，你一定要有一件事情，就是你抓住上帝的应许。所以福音，你看到这个小儿子，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读的路加福音，这个小儿子到他爸爸面前的时候，他爸爸一不讲他过去的事情，全部好像没发生一样，忘记了，对不对？但是同时这个爸爸怎么样子啊？把戒指给他摘下来戴上去。我们说犹太人当中的习俗跟到今天还是这样，这个戒指是代表权柄的意思，表示不单表示接纳，表示他在这个家中很有地位，然后给他穿上衣服，披上很漂亮的衣服，华美的衣服，然后要把最好的肥牛犊宰了，还要把邻居都请过来。什么意思呢？我们有时候，咦，这么糟糕的一个儿子回来都不吭声了，是吧？对不对？到时候别人问起来，哎，那小儿子呢？回来了，啥时候？去年回来了。哎，去年就回来，现在才跟我说啊。不，他爸不是这样的，你注意到，他爸是今天回来，今天就让大家摆宴席，把邻居全请来，告诉我儿子回来了，你明白吗？这个就是对他身份的一个肯定。我们讲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福音给我们每早晨都是新的。福音是不单告诉我们说上帝忘记我们的罪孽，上帝忘记我们的自义，上帝让我们也忘记自己的罪孽，忘记自己的自义，同时上帝告诉我们说，你抓住应许，我要给你祝福，你是我的儿女，你是蒙福的，你要穿的是最好的袍子，你要戴的是有权柄的戒指，你要在我的大宴席上面坐席，你是座上宾，你是中心，你明白吗？我不是让大家自我中心、自我骄傲的意思，而是说上帝是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妄自菲薄，因为在我眼中你是宝贵的。这就是福音告诉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这个父亲给他儿子全新开始的时候是以什么开始啊？以祝福开始，以完全的接纳和完全的祝福开始。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我们说福音在这方面他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福音，一个更新的福音的时候，第一点就是福音给我们一个全新的开始，过去都不纪念了，阿们吧，但是是全新的开始。福音不单结束旧的一切，福音给你一个新的开始。福音，我们举个例子，所以福音有的时候用婚姻来比喻，婚姻其实一个人进入婚姻是不是进入一个全新的生命阶段？全新的生命阶段，完全不一样的，你明白吗？福音就是这样的，福音就使你进入一个全新的生命阶段，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所以福音任何时候让我们都不是晚的，福音任何时候告诉我们说，每早晨都是新的，旧事一过，一切都成了新的。你以前的疤痕，你以前受的苦，你以前受的捆绑，恶人的控告，你所受的艰难过去了，不单过去了，你有一个全新的开始。 教会有一个全新的开始，你的家庭有一个全新的开始，你的工作有一个全新的开始。这就是福音讲的，弟兄姊妹，每一早晨都是新的，你今天是新的，明天还会发现更新的东西，就是这样子的。你要信就看见了，你是不信，就我们刚才讲，你用你这个自意，用你的这个自信，用你自己看自己的这些东西，把信心的眼睛挡住了，所以你看不见上帝在你身上奇妙的作为，甚至都坐在你身边了，你已经在其中了，你还不知道发生了多大的事。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姊妹不就是这样子吗？过去这一年，教会在我们教会，上帝在我们教会身上做了何等大的事情，不得了啊，你知道吗？我不讲别的，比如说我就稍微讲一点，我不是要夸口我自己，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不要搞错了，因为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先知在本地不受欢迎。我讲什么意思？我是提醒弟兄姊妹，有那些出外宣教多年的宣教士，他听了我讲了一篇道，然后他把一个姊妹拉过来说，把这个姊妹你给他讲，我就放心了，就是这样子的，你们知道吗？你们以为我是随便讲的，你们以为说梁弟兄在这里随便就可以了，你们不要搞错了，我不是说我藐视其他牧师的意思，而是上帝在我们教会恩典很大，你们轻视了，你们看得太轻了，特别是过去这一年到现在，上帝在我们当中恩典大得不得了，你以为这么简单，你知道我们，我自己大家也可以做见证，我是不喜欢传名的人，但是你们去看你就晓得说主在我们当中那全新的作为，那不得了的事情，你去看一看就晓得了。所以这还仅仅是一点，包括我们的主日学的改革，包括我们教会的更新成长各方面，我们教会，我说跟弟兄姊妹讲说，我们教会还会继续的更新，还会继续的成长，会越来越好，你的家庭也会越来好，你的工作也会越来好，越来越多弟兄姊妹要结婚，你明白吗？有些原来以为老大难的，真是我要考虑一下我是不是有独身恩赐的，你别考虑，不要听他那些律法捆绑的那些胡说八道，明白吗？一定是这样子的，因为上帝恩典大的不得了。我们接下来这个星期四，我那个教育观我要停一次，我讲一次恋爱观，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捆绑太多，很多不清楚的地方，你清楚去看，那些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大的不得了，每早晨都是新的。但是你整蒙住自己眼睛干什么？是不是干什么不去看呢？是不是红海都分开了，你还蒙着眼睛？你干嘛呀？对不对？甚至有些弟兄姊妹，红海都过去了，还在那儿嗷嗷叫呢。以色列人都没这样的，旧约都没这样的，是不是？清楚去看吧，一切都更新了。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福音，在这方面，它给我们昌盛的应许。第一，它给我们一个全新的开始；第二，我们说这个全新的开始是以丰盛的恩典和祝福为基础的。就像这个浪子的父亲一样，给他全新开始。我们说如果有全新开始，我们已经很感恩了，对不对？不纪念我们的过犯，我们已经很感恩了。不，但是这个全新开始，如果我们什么都没有，让你白手起家，你已经很感恩了。但是这个父亲给这个儿子的应许是什么？不是白手起家，我把我最好的再给你，你明白吗？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子的，你任何时候开始，你任何时候更新，不管是家庭、工作、教会，上帝都是给你丰盛的恩典和祝福作为基础开始的。我们没一个人是白手起家的，你懂吗？世上有些人，像人马云可以讲说他是白手起家的，真的，是不是？他原来卖什么互联网黄页的时候，他原来做翻译老师的时候，甚至骑着三轮车在街边摆地摊，我们好多基督徒真的应该练一练这些。基督徒太懒了，你知道吗？懒得不得了，一点苦都吃不了，稍微吃点苦就在那骂上帝，是不是？其实不是的，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真的是大的不得了，他不让我们白手起家，你明白吗？他给我们应许，万有都是你们的。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叫他为你们白白舍了，岂不也将万有赐给你们吗？你明白吗？这就是上帝的应许，一切是为你们存在的。那我们像不信，你知道吗？我们很多基督徒不信，宁可信马云也不信耶稣，我就没办法了，你知道吗？是不是？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基督徒就是这样子的？有些马云也不信，因为马云比较正能量。有些基督徒很怪，你知道，谁越负能量他越信谁。有没有发现？就我那时候跟上那个我们讨论的时候，因为我们确实看到这样，基督徒是一个很奇怪的群体，你知道吗？是网上传谣的重要群体。有好多谣言，基督徒特别喜欢传，你发现没有？而且越负面他越喜欢传。哎呀，那时候我们公共平台还接到了，哎呀，五月多少号？谁如果在公共平台，谁如果发这个福音性的信息，就会被封号啊！今天呢，大家忍一忍，不要发。哎呦，在群里面也有，在我们的那个公众号上也有人在，好像很热心。我们发，今天专门发一个福音，
谁疯啊？
你有没有看到？所以基督徒有些基督徒竟变傻了，你知道吗？是正能量的不讲，然后耶稣的其实纯正纯正的正能量是从哪儿来的，你知道不？耶稣完全的正能量，耶稣福音里来的，结果我们不喜欢听。上帝在这里明明告诉我们说，万有都是你们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这就是上帝的应许。你一切的难处，上帝都要让它成为你的祝福，你明白吗，弟兄姊妹啊？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所以他让我们每次重新开始，不是白手起家，不是让我们从艰难开始，而是让我们从丰富开始。大宴席摆好，肥牛犊展开，然后戒指戴上，华美的衣服穿上，这个家又是你的，一切都是你的，就是这样子。你说那我把上帝恩典挥霍了怎么办？哎呦，你好厉害啊，是吧？你好厉害。我为什么要讲这话？圣经上有没有讲说神的意念低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低过我们的道路，是不是这样说的，听懂没？圣经上怎么说？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能把上帝的恩典给挥霍光了，那他还是上帝不？那叫下帝，你知道不？你明白吗？你可能吗？不可能啊，胆小如鼠，你知道吧？好多听说我怕得罪主，其实是给自己的胆怯找借口。你只管去试看看如何，对吧？试都没试过就跑回来。所以哎呀，上帝真的是拣选软弱的人，要叫强壮的人羞愧啊。我们太软弱了，是不是？讲了一千遍了，是不是？我每次讲到，我讲，我不是说每次讲到都讲，但去年一年讲到现在，每次讲到有些信息，我不是一篇讲到都不止重复一次，大家都进不去，你知道吗？是不是？那心硬的像铁一样，封的可紧了，啊、嗯！我得用那个高压油压，给它压进去，然后才压进去一点点。为什么是这样子？那负面的大家听得可快，所以这真的是人的罪性。好事不出门，怎么样子啊？坏事传千里，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在这方面，弟兄姊妹啊，你真的去看到说，宇宙万物、万有都是上帝给我们。你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是白手起家，上帝做你的后盾，上帝做你的前导，上帝在你右边，上帝在你左边。虽然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临近你啊！这是上帝的应许啊，你明白吗？所以我们真正去看到说，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上帝给我们，他给我们更新全新的开始，是在丰盛的恩典和祝福的基础上面。第三点，我们说上帝给我们的这种更新，它是万事互相效力使我们得益处的应许。就我们在讲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刚才已经说了，但是我特别强调，就是今生我们会经历艰难，今生我们会经历软弱，今生我们会有疾病，今生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有一件事情，你要从圣经真理，不要凭你的感觉，凭圣经真理，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一定是与我有益的，与我无益的上帝不会让它发生。连我生病，连我遇见艰难，甚至仇敌来害我，都是上帝为了我益处才让它发生。只要对我无益的不发生，你明白吗？我们之前被那些邪恶体系所捆绑几年，是上帝为我们的益处许可的。如果不然的话，上帝边都不让他沾我们，你明白吗？现在上帝说时候到了，别沾边了。所以这几天还在那想搅扰我们弟兄姊妹，这简直就是赖皮狗，你知道吗？真的，前两天还在搅扰我们弟兄姊妹，但是上帝说过去了，红海都淹完了，你看到没有？阴魂不散。是不是真正去明白这些时候？但是上帝所许可的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与我们有意义的。不是说苦难是上帝主动做的，不是上帝让我们生病。你搞清楚啊，你今天好好的，上帝噗吹一个感冒病毒到你心里面让你感冒，那上帝这不是变成坏人了吗？不是。但是上帝掌管万有，他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只有一个目的，造就你。你遇见的一切的艰难都是上帝要造就你的，包括你被捆绑憋在那里动不了，上帝的意思是让你可以冲，将来你能冲得更好，就是这样子，你明白吗？不管是工作上面，包括我说我们星期四要讲婚恋观，就是这样子，讲恋爱观就这样。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在这些方面捆绑太深了，不应该是这样子的。你去看上帝的意思是好的，但你之前的捆绑，上帝也不是让你突然领受的，上帝的意思还是好，你要注意这些。最后一点，我说大家需要去知道的，就是上帝给我们一旧事已过，一切是成了新的。然后最后他就是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你一定会得生命的冠冕，一定会有美好的祝福，你一定有 美好的盼望在你身上，这是你要看见的。是不是我们用好行为赚来的，弟兄姊妹？只要信的人都有，你只要信了耶稣，美好的祝福、丰盛的恩典一定是你的，天国的荣耀一定是你的。这就是我们刚才讲，有些人为什么会离开我们，因为他太生气了啊！我正好的人得冠冕是应该的，得荣耀是应该，他那么糟糕，他也跟我得一样的。你明白，就是主耶稣基督讲这个故事、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为什么那些法利赛人气死了，对吧？我们刚才没读，但是我刚才给大家读了第二节经文，讲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说，这个人居然跟税吏和罪人在一起，是掉我们宗教师的面子，是不是？我们法利赛人都不跟他们在一起，但是耶稣就是喜欢，你明白吗？耶稣就是喜欢祝福这些人。所以有一个圣经上面直接把名字都记下来，叫撒该，对不对？撒该就是名字记下来的税吏。主耶稣他爬到树上看主耶稣，主耶稣直接叫他下来，撒该，今天我去你们家吃饭，你看。所以有一天我也跟那个我去你们家吃饭，你别说梁立雄堕落了，耶稣都直接去别人家吃饭，你们啊，不是说我会随便这样，而是你知道耶稣就是说，然后那些法利赛人又论断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说今天救恩临到这个家，是吧？所以撒该那天特别高兴，对不对？我若讹了谁还谁四倍，我要把我的一半分给穷人，因为太高兴了，因为我有生命的冠冕，我有上帝的祝福，我有上帝无比丰盛的恩典。你在这个基础上面，就是我们刚才再回到我们刚才讲，以法莲要在马拿西之上，你为什么可以忘记你的苦情？你为什么可以忘记你的罪孽？你为什么可以忘记你的义？因为上帝给我丰盛的应许和祝福比这些大得多得多，我的义我不要了，你明白吗？他给我这么漂亮的一件衣服，我还穿那个破衣服干什么？对不对？你大家如果看新闻就知道，这几天不是什么戛纳电影节，是不是那些影星都是穿的可厉害了，然后去争奇斗艳，对不对？当然也有些穿的很古怪，有些时候披着棉袄上去了，是吧？然后什么穿被单上去的。但是你知我讲什么意思？有些是名师设计的，他会不会上去？人家名师设计的几百万的很漂亮的衣服，他会脱了，然后换一个小媳妇儿的衣服，然后上去走一走？不会。那为什么他会把那些忘记了？因为有更好的给他。我们也是，上帝给我们丰盛的应许和祝福，盼望我们弟兄姊妹牢牢抓住这些，心意更新而变化，一切都过去了，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了。盼望我们大家都记得这一点。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施恩怜悯我们的上帝，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又是我们的恩友，你给我们的福音是带给我们盼望，就是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重新开始，任何时候都是新的，每早晨都是新的。主，你让你的百姓不要再活在捆绑之中，不要再活在那些罪恶之下，不要再活在那些控告之下，也不要活在自己的义里面，而是活在主你丰盛的恩典里面。求主你大大祝福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三位一体的上帝都不纪念我们的罪恶，也不看重我们的义，所看重的乃是主基督你的义，也使我们真正知道说你要给我们丰丰富富的恩典和祝福，全天下宇宙万物是为我们而存在的。求主让我们真正看到这些，信心坚固，不断成长。求主祝福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